好，大家晚安。我们要开始。我们上一次是到了第四章的十二节，是不是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是第七节，第七而已吗？好，因为我们上一次是已经读到了二十二节嘛，哈，对不对？无论如何，第三章、第四章的故事是延续的，就因为伯多禄跟若望在圣殿门口立门前，那么治好了一个瘫子，以后呢，引发了一连串的故事，主要是人们就是问到底他怎么样看好，让伯多禄有机会再一次宣讲，那么讲的东西都是耶稣的故事。基本上我们说这个初期教会关于耶稣最核心的教导了，那一般我们称为初传啊，初期的传统，初传。那么这里面的关键字就是耶稣的名啊，耶稣的名号。我们看这名字反复的出现，其实这个字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了那个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这个字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今天谈的内容还是一样，整个是一个主题，就是完全是因为耶稣的名。当过去在犹太传统里面，名字不是空洞的啊，名字是有实质意义的，所以耶稣的名其实就等于耶稣，就这个人，就因为耶稣这个意思，这样子。所以这个一切的事件的发生，一切的奇迹都是由于耶稣。好，那么我们上一次到了这个第四章的第七节里面，好，这就是大家都来问啊，问到底怎么回事。那么这边说，在第六节里面，大司祭亚纳斯啊、盖法、若望、亚历山大以及大司祭加族的人等等的，那当然这些我们知道，它其实就是什么犹太宗教的领袖们了。那我下面看第十五节啊，第十五节就是他们整个的拷问以后呢，那么两个门徒啊也就被放出去，放去哪里？二十五节说，第十五节说他们离开公议会。基本上前面这个大司祭啊，这些人大概就是指的公议会啊，聚会时候，当然是犹太的最高权力机构。那我们想说，这个问的也太隆重了一点啊。不过经文是要表达这个意思的，在整个的长老们面前。那有趣的是，在前面第四节里面说嘛，当时其实已经有五千人，五千人是很大的数字啊，哈，就很广大的群众，那么都接受，这很清楚。这边是把这个群众呢，又跟宗教或政治的领导阶层对立出来，啊，群众是接受宗徒们的，群众们是聆听宗徒们宣讲的，但这一些犹太宗教领袖们、公议会的成员们，他们是拒绝的。这个又跟耶稣生命很像，很像。在加里勒亚时代，那么群众是欢迎耶稣的。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那个真正的宗教领袖们、政治领袖们，他们结合了这个罗马总督啊，这政治的势力，那么判了耶稣的死罪。这个就是一再的让我们发现，整个的描写的方式就是非常清楚的。宗徒们或者门徒们，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分享耶稣的命运，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也都在他们身上发生。好，他们要问他们说，那么你们凭什么能力，以谁的名义行这个事？当然一问话，那么又给了伯多禄讲话的机会啊。他讲话时，他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说中国人说是踢打嘛，哈，当然会这么讲的，他是什么？就圣神充满了他啊！我在笑话，就是马上就是他整个人被神充满，说话说各位百姓、首领和长老，那么一样，你看，虽然这个听话的问话的人啊，只是少数人，对不对？但伯多禄一大话就先称呼是几乎是所有以色列人，你们一起听啊，各位百姓、首领、长老一起的啊。如果你们今天问我关于一个病人行善的事， 他怎么痊愈的？我很高兴告诉你们，跟全以色列百姓，对不起啊，全以色列百姓就是凭着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那很有趣，对不对？就是再一次提醒，但你看说，这是你们所定死的，天主从死子中复活的。你知道名字是不能被定死的，这个人被定死了。这是在犹太传统里面，名字跟人是等同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好，你们定死的，让天主复活，什么意思呢？就天主是跟这个人站在一边的，你们大错特错了。你们大概自以为是执行了天主的旨意，其实你们是错的。好，就凭这个人，那么这个就凭着耶稣，那么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摊子就好了。这耶稣呢，是你们什么匠人所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这是圣咏118篇22节的话啊，圣咏118篇。那么用这一句圣咏放在这边，当然就是透过伯多禄的解释，是说旧约的人就已经预先看见了啊，以后呢，犹太的领袖们啊会把耶稣弃绝，把这个神所派来的救主抛弃掉。可他呢，其实天主呢要建立屋角，整个殿宇的基石，讲圣殿或者讲教会，讲整个新的天主子民。好了，除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当然这个是伯多禄的话啊，那伯多禄讲话呢是基本上就在犹太的那个情境里面，犹太那个氛围里面讲话，就是因为首领们、长老们把耶稣判了死刑，那么因此呢，伯多禄说，其实呢，只有他是唯一的救主，他以外都不行啊。当然，这个是什么？颠覆的是犹太的信仰啊，颠覆了犹太传统的宗教信仰。我们这句话在历史里面其实衍生了非常多的故事啊，或者说有一些我们甚至就是悲剧了。就是过去呢，因为这句话就说，那么除非信耶稣，那么谁都不能得救。当然，在梵蒂冈的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这个思想就有了新的扩展啊。我们还是相信一切救援是来自于耶稣的，耶稣是一切救援的中保。但是人跟耶稣如果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一定不能得救呢？不再这么说了啊。天主呢有办法啊，天主愿意一切的人都得救。耶稣的救恩呢是普及于一切人的，在人的角度来看，在人的生活的现实来看，有些人有些地方他们是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耶稣的，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也可以得救，这些人也分享耶稣救援，那到底怎么样实现的呢？天主有办法。我们大家不就不用去讲这么一套什么真理的层次啊，这当然梵蒂冈有一套解释方式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对我们不重要啊，基本上我就说很简单，天主有办法啊。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字就是强加到，你说这些人没认识耶稣，那他们是死定了，已经下地狱吗？这个讲法是教会不接受的。但是过去在教会好长的历史里面，是人们有这个忧虑的啊，这样子，那其实也造成了不少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只是我们要说，在这个地方，在伯多禄讲词里面，在路加的写作的这一部作品里面，他基本上只是要告诉犹太人，当时的听众们。在听众里面，那么你们所以为的得救援的保证，譬如说法律，譬如犹太传统，譬如这个基本的这个天主选民的身份，这都是次要的，基本就是要相信耶稣的名，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故事的氛围里面，这个要这个人懂才行。好，那么继续里面，那么这些人是犹太的领袖们嘛，哈，他们相对于呢，伯多禄跟若望怎么样，是没有读过书的平常人。平常人是翻译的比较客气，也是土包子了哈，家里面的渔夫嘛，就乡下人的意思，对。那么他们看到这些人却非常有胆量，对不对？平常想想看，就是这个，今天我们当然，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形势变，对不对？大家都直呼马英九，直呼阿扁，对不对？以前我们的，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对不对？蒋万春还是立正的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不奇怪了，就是你像那像2000年前哈、哦，乡巴佬见大世纪，讲话都是发抖的，很自然的。对，你见大人物讲话都发抖，就害怕的不得了，对不对？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你像那个家长们来学校里面看老师，震惊的不得了，对不对？哈，因为我们眷村里面的或者那个乡下的孩子们，父母亲来看孩子们，那个父母亲那个老师有时候连家长一起骂，那家长在那头低低的不敢动一下。这个我觉得还在我们记忆里面的，对不对？那还在记忆里面，就是这个变那么快，这几年变太快了哈。那我们看，你看2000年前，那这一群这个社会上的顶尖的分子、上层分子，那这一群乡巴佬怎么敢这样子讲话，那么大胆呢？他们当然惊讶嘛，他们就认出他们是跟耶稣在一起的啊，知道就是。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的，对不对？然后又看见那治好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这个重要啊。那个被治好的，就是证据，摊子，这是无可否认的。他现在又跑又跳，对不对？真的很讨厌，非常自在的啊，又跑又跳。我说拉着他们手就跳进圣殿，不是吗？哦，他们就没办法，无言以对，他们真的没办法啊。在这个时刻你看，就是他们看见这一群人的确是怎么会有胆量呢？你必须要服气，他们说我们今天能够这么有胆讲话，因为这个奇迹真的实现了。那他们说我们敢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名。他们的确是怎么样，无言可对啊。那么怎么办呢？就命他们暂且离开啊，彼此商议啊，想个对策嘛，对不对？他说对这些人可以做什么呢？他们确实显得一个明显的奇迹，凡耶路撒冷居民都知道了，我们也不能否认。你看全城都知道了，对不对？是没人可以否认的。怎么办呢？但是为了叫这个事不再继续的在民间传播，我们应该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可再因着名字向任何人发言。他们看见了一个事实啊，但是呢不接受这些让这个事情成为事实的人的解释，这是奇怪的啊，很奇怪的。我们怎么描述这些人呢？刚刚说这个 TP 是不是啊？还是怎么说啊？大概这个就是不听。好、啊，我们或者你可以想想看，在旧约里面的话，应着景象啊，就是不听。好，他们把他们找来啊，然后严令他们绝对不可再因耶稣的名施教。不是又讲话吗？第二句讲话说，他说听从你们而不听从天主，在天主前是否合理评断吧？因为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见所闻的事。哎，真的很有趣，你知道这个？如果你注意前面这整个的描写啊，这群乡巴佬啊，现在讲话呢，就是处句句都比这一些这个宗教领袖们读过非常多书的人有力量，而且讲的他们完全无法辩驳。无言以对。当然什么博士说什么天主高于公义会啊，对你们是公义会是没有错，但不要忘天主高于你们了、啊、我们也是直接服从天主啊。那这个信心是不得了信心嘛。那这个是这边所描写的东西。好，那议员们呢为了百姓的缘故又找不到借口来处罚他们，然后恐吓一下就完了，就予以释放了。因为呢众人都为了所发生的事光荣天主，原来那因奇迹至少已经40多岁了。很简单的故事，几乎没什么好解释的，非常简单。就你注意看这故事其实蛮好笑的啊，如果就把那个回到情境里面去看啊，这一群人就是耀武扬威的啊，一向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人，突然间面对一群这个没有学问的人，就是名不见经传的那人，北部乡下来的人，他们就没有话可以答啊，被他们讲的这种完全没有话可以跟他们对应啊，只能够怎么样？我们说只能够虚张声势一下啊，这很有趣的这个场面啊。我们看下面23节，我先念一下啊。那他们被释放以后呢，来到自己人那里，报告了大司祭和长老们所说的一切，大家一听就都同心合意的高声向天主说， 上主，是你创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你曾以圣神借我们的祖先你的仆人达味的口说过，一民为何叛乱，万民为何策划妄事，世上的君王起来，首领聚集在一起，反对上主和他的受缚者。实在黑洛德和班阙比拉多与义民和以色列人聚集在这座城内，反对你的圣徒人耶稣，反对你的受缚者，实行了你的手和计划所预定要成就的事。现今上主，请注意他们的恐吓，是你的仆人以绝大的胆量宣讲你的真道，同时伸出你的手，借着你的圣仆人耶稣的名字治病显征兆行奇迹。他们祈祷以后，他们聚集的地方都震动起来，众人都充满了圣神，大胆的宣讲天主的真道。好，这一段就是很清楚，就是团体的反应了。本来是伯多禄跟若望两个人嘛，你说两个人在那个议会前受审判，他们现在呢好像是战胜了哈。回到团体里面跟着他们的报告一下，那么接着呢怎么样，大概是怎么重新合一的感谢天主说一段话。当时这个非常美的一个祈祷词，那用了很多这个圣咏的话一样，这一切呢都是按照圣经的预言所实行的。有趣的是他说上主啊，请你注意他们的恐吓，上主，然后呢请你能给你仆人大的胆量，可以不要怕啊，不怕，能够怎么宣讲真道。好，这当然这是你们要继续表达的是什么，他们还会面临更多类似的危机，那么求天主给他们有力量，能够在这些困境里面呢能够不害怕，能够讲出天主要他们说的话啊。好，那么祈祷以后的地震，众人都充满圣神，大胆的宣讲天主的真道。你要问这时候将来谁听的时候，将来谁听呢？大家一起彼此讲的，当然就是变成一个摘要性的故事，以后他们就可以更大声的讲了，不害怕，更有勇气的意思。好，那么三十二节以后又是一个摘要性的表达，那么这个信徒怎么生活的，我们前面在第二章读过一次类似的，看这边他说，众信徒都是一心一意，凡个人所有的没有人说是自己的，都归公用。宗徒们与大德能作证主耶稣的复活，在众人前大受爱戴，他们中没有一个贫乏的人，因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卖了以后都把卖得的价钱带来放在宗徒们脚前，照每人所需要的分配。好，这是一个关于初期信仰团体摘要性的描写，他们怎么过。当然这边重点还是我们前面读一心一意啊，那么互通有无，都是以弟兄团体般的生活，那么同时他们以什么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作证，怎么作证呢？他们可以行奇迹大德呢，那他们呢怎么样在大家众人面前大受爱戴，就大家都已经开始把宗徒们列于什么，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地位了啊！他们已经成为什么，还非常清楚的初期信仰团体的领导者。他们中呢没有一个贫乏的人，因为什么，一个最好的共产制度产生了，很简单的，那么凡是有田地的房屋都卖了，然后把钱呢放来。我说哎呀，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太美了，对不对？好，那这是初期团体，其实这样的一个弟兄有爱的生活啊，这样的一个互通有无的生活，其实跟古木兰团体是很像，所谓的二色离派，他们是一样的团体生活。差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二色离派呢是内在的，跟自己的不是跟外面宣讲的啊，就是他们是从这个这个败坏的时代里面脱离出来，他们认为都坏了，他们要逃走，那么他们有共同想法的人聚在一起就好了，别人都是坏蛋，别人都是黑暗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啊，这跟外界是隔离的，那么还在什么传统的这个犹太概念里面分别为圣啊， 跟别的地方区隔，那么是圣的。那么初期团体呢，他们也是一样啊，互通有无，弟兄有爱，他们是开放团体，他们到处活在人前面，他们需要人尽量的尽可能加入，他们不怕跟人接触，他们甚至多跟别人来往，希望让他们的生命呢成为见证，所以他们怎么样到处都在众人前，那么行德能，行大德能啊，然后呢为他们的生命做见证，也大受爱戴。那我可以说，我们前面读过一句话，对不对？主让德就是每天都增加，所以他们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是差别，就是生活的形态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初期教会团体跟二圣礼派是蛮近的，就是各位想想看，古木兰就好了，古木兰我们都去过了，很多人去过古木兰了，那个样子的生活，差别是初期的基督徒团体已经知道了，他们是作证的，要把这个救恩是分给一切人的。用福音的话说啊，就是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那我们这个福音要跟别人分享。好，那么讲了这么多，这是一般性的叙述嘛？那接着讲一个实际的好例子啊，三十六节有一个弱色啊，中途称他为巴尔纳伯，那么解说安慰之子，是个勒位人，生于塞浦路斯岛，他的身份证了哈、啊。那么他有田地，卖了以后也把银钱带来放在中途脚前。前面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是一般性的描写啊，那三十六节给一个具体的例子。很巧，我们昨天是教会纪念巴尔纳伯啊，这个巴尔这个字，巴尔就是儿子的意思，是纳伯的儿子了啊，这个意思。那这边说是安慰之，纳伯本来没有安慰的意思，不过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已经很难去考证，就先这么写了。就是从名字本身来看的话，并不是安慰之子，并不是这个纳伯的解释，并不是巴尔纳伯的解释，不是。好，他本名呢是若瑟。好，但我们这个人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是把宝禄啊从这个他所找来的啊。那他是住在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当然就是所谓的侨居地嘛啊，不是以色列的那个巴勒斯坦地方啊，那当然是侨居地，当地还是有很多非犹太人或者说外邦人，所以他在这样生活经验里面呢，从小就跟这个外邦人有接触，他也可以比较开放，他很早可以去到安提约基亚去传福音。我们换作第十章、第十一章有他的故事，这样读下去。那基本上我觉得因为我住在大西嘛，我们是初学院嘛哈，咱们就可以说这个巴尔纳伯是保禄初学导师了。我昨天这么讲，我们学生们笑得要死了，这样。那事实上是你可以这么类比的，因为他把保禄带来，跟保禄一起生活啊，帮陪保禄一起在那个安提约基亚传福音，把保禄呢介绍给这个整个的初期教会这个宗族团体，然后呢带着他去传福音啊。第一次福音旅行一开始是巴纳伯是主帅，保禄是应该是副将，你怎么后来才换了位置？后来他们保禄后来慢慢的经过独立以后呢，跟他分了家啊，各自往不同的地方传福音去了。好，这是巴尔纳伯，是一个具体的人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好例子。不过呢，我们前面所读过这么美的故事，好像说，哎呀，说完全没有问题，我这么想大错特错了啊！第五章开始有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例子，好，我们看第五章一开始，有一个人名叫阿拉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一块田地，他扣留一部分价钱，妻子也表示同意，就带了一部分去放在中途脚前。伯多禄说，阿拉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神，扣留了田地的价钱呢？田地留下不卖，不是还是你的吗？既然卖了，价钱不是还属于你权下吗？为什么你心中打算了这事？你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天主。阿纳尼亚一听这话就跌倒断了气，凡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年轻人就起来把他抬起，把他裹起抬去埋葬了。大约隔了三个时辰，他的妻子进来了，还不知所发生的事。伯多禄问他说，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价钱就是这么多吗？他说是，就是这么多。伯多禄便说，你们为什么共谋试探主的神呢？看，埋葬你丈夫者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把你抬去。他立刻跌倒在他脚前，也断了气。年轻人进来见他死了，就抬去埋葬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一切听见这些事的人都十分害怕。这些年轻人很忙啊。有趣的是啊，刚才没跟你们提，是在前面第三十四节，就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贫乏的人嘛，凡有田地跟房屋都卖了，对不对？来，对不对？那我们前面说嘛，那个巴拉伯卖田地，对不对？这个呢，巴拉伯也卖田地，就是连在一起。这个叙，在那个讲故事人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连结啊，就是为了把故事讲下去。当然有一个积极的例子，巴拉伯有一个消极的一对夫妻。哎，只不过省点钱就判死刑太惨了，对不对？我们那不能这么看事情，对不对？有趣的是，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说这些人判了什么刑，这边的真正的重点，其实你们注意的是伯多禄。伯多禄怎么知道的？这边的描写是什么？伯多禄当然是在圣神的感动之下，可以看透人心嘛。这个惊讶的，你知道，旧约里面谁看透人心呢？天主啊，新约里面呢，福音里面呢，耶稣啊，现在呢，中途现在真的是就是充满了神啊，充满了天主的圣神嘛，所以真的是他们这个是一个最好的证据。伯多禄呢有权威啊，有天主赏赐的权威，同时呢有天主给的透视人心的能力。我们可以相信的，初期教会在这个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伯多禄地位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啊，人家已经知道他是真正的领导教会的。所以说，那么他说，你们现在的做的坏事，连骗人不是骗我，骗圣神啊。我们今天那个福音里面是一样嘛，我们最近读这个真福八单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你们一样听说过，那我确定你们说怎么样？耶稣讲的话都是回到这个天主类的，回到圣神类的，不再只是一个外在的法律，不再是不能杀人了怎么样怎么样啊，而是真正的人对于天主是怎么样的，人跟天主的关系正确了，那么人和人的关系就会正确。人和天主的关系怎么样让人看见正确呢？就在人跟人的关系能够正确，才能够表达出这个人跟天主有良好的正确的关系，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好，所以你知道这个真正的惩罚呢，也不是伯多禄惩罚嘛，那还是天主惩罚啊。所以他们断了气怎么样？当然是天主的罚，并没有伯多禄没有打他一下，连摸都没摸一下嘛，对不对？骂他一句而已，就断了气。可是整个故事描写就是基本上呢是。就是这些人的罪恶真的是严重的啊，是对于神的，是对神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这边真的是小心。他说你看在第三节说你欺骗圣神，然后呢最后第四节说你欺骗天主嘛。啊，这边也说，对不对？这边说虽然大家都已经很自然的彼此分享啊，互通有无，但是并没有形成法律啊，并没有说你非捐不可啊，没有啊，他你卖了田地是你的，不卖没人管你，无可苛责啊。那么你卖了呢，钱不捐也没有问题。当你做了以后呢，要去骗取这个人间的声誉，说你通通都捐出去了。那这个其实给我们今天是很大的一个教导。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就是说这个沽名钓誉事情啊，这个比比皆是嘛，对不对？还是小心点啊。我们这个中国人说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一样的，骗不了人啊，是骗不了天主的。好，那当然就是，那么他的妻子是一样，对不对？那么一样。那当然，那个时候你说过了三个时辰，他妻子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只能当时没有手机了，没办法的。 更不要提网路了，不能够来不及通知，就傻傻的就行了。好，那他说怎么样？第九节说一样嘛，你们为什么共同试探主的神呢？啊，就是你们好像以为可以隐瞒一样的哈，不，天主是什么都知道的。好，当然就是那这边重点基本上真的是并不是说罚什么，而是这边要讲的是说，那么天主知道一切，同时呢，天主所拣选的人也分享了天主的能力，可以识透人心，知道人心的隐秘。好，结果呢怎么样？第十一节怎么？全教会一切听见这些事人都十分害怕。好，前面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字啊，这边出现得很奇怪啊，这个教会的字出现了，这是整个这个宗徒大事录里面第一次这个字出现啊。当然就是一个信仰团体，但你知道很清楚这个写的方式就是已经是什么反映这个写作的作者他的生活情境。那时候没这个字，就这个字。那就是应该是说大整个团体那还可以说的，当然无论如何这边说基督徒团体啊。然后另外什么，一切听见这些事的人都害怕。那么害怕呢，这个反应是有点奇怪，当然我们可以说敬畏天主啊，敬畏天主。但是呢，下面第十三节就会有另外的一个连结在里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教会以外的就是一切的不相信的人啊，仍然不相信耶稣的人，那么看见这个事，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大家可以发现的是，这件事情啊，还是没有办法让一切的人都相信。有趣的哈，这边就是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个奇迹有其限度的，奇迹有限度，奇迹不是可以达到一切的。好，我们继续看下面故事。宗徒们在百姓中行了许多征兆，显了许多奇迹，众信徒都同心合意聚在撒罗满廊下，其他的人没有一个敢与他们接近的，但是百姓都夸赞他们。信主的人越来越增加，男女的人数极其众多，宗徒们行了这样多的奇迹，以致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好叫伯多禄走过的时候，至少他的影子能遮在一些人身上。还有许多耶路撒冷四周城市的人抬着病人和被邪魔所缠绕的人齐集而来，他们都得了痊愈。好，这边又是一个摘要了，一个摘要性的叙述，表示宗徒们他们行了非常多的奇迹。当然这边一开始十二节讲宗徒们嘛，就是每一个宗徒都行奇迹的，都有能力的，并不是只有伯多禄或只有若望。但当然我们知道这边在这个第十五节又把伯多禄的地位特别又突出来了啊，凸显他的地位，那么让他走过时的影子可以盖到一些人。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别人就像摸摸耶稣一边嘛，是一样的写方式，一样就是一样的，伯多禄在分享这一个啊耶稣的能力跟权威。好，那么宗徒们行了非常多的征兆，很多的奇迹啊，这样子，当然是这通通要下来，这个世界容纳不下的哈。好，那么众信徒就同心合意的聚在撒罗满廊下，当然是在那边怎么听宗徒们教导了啊，聚在一起啊，怎么听宗徒们教导或者看宗徒所行的各种奇迹。接着在十三节说，其他的人没有一个敢与他们接近的，那么这个。其他当然是什么跟那个众信徒相对的嘛，啊，就不相信的人，就是没人敢，为什么不敢？因为前面害怕，啊，他不小心嘛，被诅咒到了，也是带来气的麻烦，对不对？敬而远之哈，我们中文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大概这个味道，大概的味道。但你们懂我的意思，我是用比喻方式在讲东西的，没人敢，可是呢，百姓却夸赞宗徒们。所以很清楚，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百姓们是分两边的，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相信就聚在一起，不断的称赞，聆听教导，称赞他们的行，宗徒们的言行。那不信的人呢，现在怎么样？ 大气不敢喘一下
啊，
怕着还没接近啊，站着远远的啊，继续的带什么抽身看一下他们还能怎么样。好，然后呢怎么样，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男女的数目都极其众多，当时还没有李多于男的情发生，还没有，男女都非常多。好，然后呢下面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描写，各地人都来了，佛陀的奇迹力量那么大，只要走过去就好了，那是所向披靡，是不是 啊对不对，只要他能够影子上经过都会看好，那么一切人都被治好了。好，那么十七节，当然这个现象又引起了一番反应啊。大司祭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杜塞党人，都起来记恨田兄，下手拿住宗徒，把他们压在公共拘留所内。夜间有上主的天使打开了监狱的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圣殿里，把一切有关生命的话讲给百姓听。他们领了命，天一亮就进入圣殿施教。大司祭和他的同人来召开公议会及以色列子民长老议会，差人去监里把宗徒们提出来。差役来到监狱中，没有找到他们，便回去报告说，我们确实看见监狱关锁的非常牢固，卫兵也站在门前，但一打开里面没有找到一个人。圣殿警官和司祭长一听这些话十分纳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忽然有一个人来向他们报告说，看你们压在监狱里的人站在圣殿里教训百姓。好，这当然是一个奇迹啊！被关在监狱的宗族们被解救，那么非常神奇的离出了监狱到圣殿里面继续宣讲。一开始呢，大司祭跟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杜塞党，这边就跟各位解释了谁是撒杜塞人啊，就是司祭家族了哈，撒杜塞党人。好，那么大司祭是就是最大的啊轮值的司祭。好，很清楚这边是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记恨田兄，嫉妒了啊，嫉妒，又嫉妒又气愤。为什么嫉妒呢？啊，你可以说是他们看见宗主们行了这么大奇迹啊，人都跟他们走了，这是一个。不过这个字，其实这个嫉妒这个字可以稍微换个角度看的话，那么他们气愤啊，嫉妒生气，可以这么解释，他们就是发现这一群人宣讲另外一个救援啊，这个救援呢跟他们的传统犹太宗教祖传的救援不一样，至少在他们的理解里面不一样啊。他们传统上认为的这个救援呢来自于天主自己啊，天主唯一的神，以及天主所给的，透过每一次所给的法律，这是传统的犹太宗教的价值。那么现在呢，因着耶稣宗徒们的宣讲，那么这个传统的犹太宗教被质疑、被挑战，他们生气啊，他们我们简单说了护教。保护传统犹太宗教，所以从主观的来看，如果我们说我们拿去这个我们一面倒的啊，跟这个基督徒站在同一边啊，我们拿去这个一面倒的看法，稍微我们站在第三者的身份来看的话，我们大概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大司祭他们就是为了要保护他们传统信仰，保护他们认为的天主的真信仰。那么这种大会对他们比较客观的看法，也许是比较有点同情的心啊，我会明白为什么这群人怎么好像永远都执迷不悟一样，因为很难啊。他们从小或世世代代的听来的那个救援的价值观，现在被彻底颠覆了啊。他们不会因为三两个奇迹就改变他们传统信仰的。我讲这个事啊，跟大家提醒，你看我们只要一随便一个小说一出来，大家就信仰就动摇了，对不对？ 真的还假的啊？什么达文西密码、啊、现在的天使与魔鬼啊，大家就问了半天，对不对？那很好笑，我们还没看见任何证据 啊这群人一开始让他看见这么多的证据，这么多奇迹，他们还坚持他们的信仰。如果我们这么看，我稍微客观一点，我觉得他们反而可以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啊。我们这边听一句话，我们就受不了，我们就信仰就动摇得不得了，对不对？那那句话完全没什么根据的啊，随便一个话就讲就来了一段话，这个是怪的事情，这是怪。然后报纸愿意报道啊，我们就开动摇我们信仰，那很奇怪的啊。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能够稍微的理清、弄清楚啊。那么不要一面倒的把这些犹太的司机都看得很坏，不是，他们其实是为他们信仰很挣扎的。在保护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把松鼠抓住了，然后关起来啊，关在公共的监狱里面，是大。然后呢，晚上的什么，上主的天使打开了监狱的门。在旧约里面啊，上主的天使好多次就指天主了，为了不直接讲天主，对不对？记得吗？打亚巴郎看见了天主的使者。三个嘛，对不对？一起来，对不对？我们天就说那个三个其实天主圣山的这个最早的预象，对不对？这样好，这是因为那么初期教会他们写，他们还在旧约背景里面写字嘛，这个当然就是天主，无论怎么样啊，最后的动力还是来自天主，对不对？好了，一个神秘的方式打开了监狱的门啊，站在门口的狱卒看不见。不知道，他们又出去了，对不对？好，你们去，那么站在圣殿里，把一切有关生命的话讲给百姓听。当然，什么是有关生命的话？耶稣的救援啊，耶稣救援。好，他们领着命，那么天一亮就去了，开始讲话。那么天亮的时候，同样的，那个大司祭呢，也他们来，他们召开公义会。那我们的公义会其实并不只是大司祭而已了。有更多人，包括那个法利赛人都在内，对不对？一起，好，就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隆重而正式场合，以色列子民的全长老议会都来了，啊，要去把那个犯人提出来，结果犯人就不见了，啊，他们大家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很好玩，这个说这个监狱里说的很好，卫兵站在门口，没有人。睡着了，记得吗？耶稣复活是不是叫谣言吗？啊，兵士们睡着了，不是吗？门子把他的尸体偷走了，马窦的版本啊，里面没有，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好，有人说了，看呐，你们压在监狱里的人站在圣殿里教训百姓，当然都会至少为当时的这个监狱的这些狱卒们啊，这些警官们都是个奇迹，他们没有偷懒。他们知道，好，那么然后呢，圣殿警官就把这个差役呢，就去把他们领来了，但是呢，没有用武力，怕百姓用石头砸他们，石头砸。那么这个有一个叫英提发达，英提发达这个字，我写一下，这个是很有趣的。这个字是现在用来指这个在巴勒斯坦地区哈，那些没有武器的阿拉伯人，他们要对抗这个，他们觉得不公平，他们觉得不公义，对抗这个强大的以色列政府，他没有武器是丢石头嘛，这个暴动引起发达。你们看外界的话，这个字常出现的，这个字常出现，基本上查不到，是这个一样，怕他们。一起发达，他用石头砸他们。好，他们就呢没用武力把他们带来了。总统们很合作啊，就来了啊。然后呢，就他们站在公议会又审问他。他说：“我们曾经严厉的命你们不可用这名字施教，你们看，你们却把你们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你们是有意把这人的血引到我们身上来呀？你们是故意的，是不是？”你们说好像我们怎么样，我们做了一个错事情一样啊，当然人本来就做错了嘛，根本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好，伯多禄呢又 必须要回答的说，他说听天子的命胜过听人的命。我们刚才一样的话讲过，对不对？一样的话在这个第四章里面第十九节一样，听从你们而不听从天主是不合理的，这边是一样。那么听天主要胜过听你们。好，我们祖先的先祖复活你们下毒手悬在木架上的耶稣，天主以右手举扬了他，叫他做首领和救主，为赐给以色列人悔改和罪赦。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并且天主给那些服从他的人所赏的圣神也为此事作证。这话我们听过很多次了啊，就是一再的讲，就是一样的讲相同的话，这都是什么？都是在犹太人面前的辩护。那么在犹太人前辩护，当然就是在犹太的背景里面讲嘛。天主是真正的整个事件的主动者。那你们做的坏事，天主把它变好了；你们杀死的，天主给他复活了。当然这边我们真的要惊讶啊，这个伯多禄，我们说这个加里勒亚的乡下人，就是公开的指责你们做了坏事情啊，就是直接的对他们提出指责，很非常严厉的这样子讲。好，那33节说他们一听这话大发雷，想把他杀死。当然是对不对？我们这边怎么讲，我们可以说是恼羞成怒了啊，不得了的东西。哎，这个时刻呢又是一个新的因素。我们前面说对不对，说到这个33节为止，我们大概相同的言辞听过两三次了啊。这边一个新的因素，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利尔，是众百姓都敬重的法学士，他在公议会中站起来命这些人暂时出去。他便向议员们说，诸位以色列人，你们对这些人应该小心处理，因为在不久以前偷打起来，说自己是个大人物，附和他的人数约有400，他被杀了，跟从他的人也都散了，归于乌有。此后加里勒亚人犹达当户口登记的日子，起来引诱百姓随从他，他上王了，跟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对现今的事，我奉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由他们去吧。因为若是这计划或工作是由人来的，必要消散；但若是从天主来的，你们不但不能消灭他们，恐怕你们反而成了与天主作对的人。他们都赞成他的意见。好，一个人加马利尔，这个人各位知道吧？哈，保禄的老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人物，的确是的，这个是历史里面有这个人的，有这个人的。好，法利赛人，大家都敬重他，他讲话了。他举了两个例子啊，曾经有两个人都起来呢，就是自以为了不起啊，就呼朋引伴的啊，但是他们都死了以后呢，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好，第一个叫特乌达，第二个叫做犹达。当然，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事，这边没有说啊，没有说。那我们只能从这个别的文件里面知道，一个人叫做这个 Josephus 啊，这是犹太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啊，他在第一世纪的，他写了一个犹太古史啊，犹太的整个的历史里面，他提过这两个人啊，这当然是一个正式的，这个人可以说这两个人是真正的故事，不过他就是有非常清楚的写历史嘛。那么他说的是特乌达这个人呢，他是在耶稣后啊44到44年之间啊，他起来叛乱的。当时呢，罗马总督是发毒死啊，总督就是一个具体的写了，因为这个若瑟夫或者叫约瑟夫，看怎么翻译了，这个原文是 Josephus 啊，那跟这个若瑟一样的名字啊。那他的作品是历史故事啊，或历史文件，那讲这个人就很清楚有时间。啊，有当时谁当总督这个人，好，特乌达。另外呢，加里勒亚人犹达这个人呢，也被约瑟夫斯吸害了。他呢是在耶稣后6年啊，主历第6年。所以这边呢，路加他在写的时候呢，没有按照这个正式的顺序写。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证据。我们说路加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啊， 就是或是外邦人归化，都是就是这些犹太的传统的这些民间故事啊、历史线啊，啊，总是小小的误差啊，这样讲。好，这个东西不重要，但是我们知道的故事是这边所讲的人加玛利尔，他的演讲中所提的人特乌达跟犹达都是真的人物啊，历史上发生的人物。这些人呢，他们怎么样呢？就是他们曾经共同引伴啊，讲了自以为了不起啊，这些东西，我们几乎可以说，他们都是说自己是墨西亚了，大家可以这么懂啊，是不是天主派遣来的？他们一死呢，人家都四散了。好，很有趣，说好。现在我们知道，那么这个事情我劝你们啊，他说我劝这一些当时在公益会里面开会的人，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了啊，不要管宗徒们了，不要管这些基督徒了，让他们去吧。因为如果这个计划或工作由人了人来的，就必要消散；但如果是从天主来的，你们不但不能消灭他们，恐怕反而成了与天主作对的人。很有趣啊，你知道这个故事到这个地方，到故事发展到这里，耶稣死了没有？他早死了，都死了，对不对？所以这边是分出来加玛利尔跟那一些公义会的人差别在哪里啊？那一些公义会认为耶稣已经死了，就跟这些人特乌达跟犹大是一样，是个失败者，结束了。可是呢，加玛利亚说：“等一等，不要急，把结果看完嘛，不要急，就是不要说，很有可能这是天主的事件哦，真的是的。就现在这些人所行的一些事件，其实呢是跟特乌达、跟犹达事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的。当时是一个非常就是客观的观察嘛，哈，这是有智慧的人，对不对？”别人就是说到这边啊，耶稣跟人都一样死掉了，那可是他们就忘了哈，那前面两个历史呢，领导者一死就结束了，可现在耶稣死了那么久了，啊，可是呢，这事情却继续在发生当中，啊，继续发生当中，越来的越好，越来越轰动，别这么说，好像是，他说你们小心点，如果这个是天主来的话，你们再这样做的话，你们反而成了什么？跟神作对的，我们可以说了，天主的敌人。事实上，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好，结果呢，他们听啊，这个话有道理，他们就都赞成他的意见。故事，啊，加玛利尔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啊，有智慧的一个人。好，怎么办呢？当然不能够就这样子让他们轻松就走掉，对不对？好歹打一顿嘛，对不对？四十节，他们把宗徒们叫回来，鞭打以后，命他们不可再因耶稣的名字讲道，遂释放他们。他们喜喜欢欢的由公义会前出来，因为他们配为这个名字受侮辱。他们每天不断的在圣殿内或哀护施教，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好，这一群真的是很可怜啊，对不对啊？被鞭打，鞭打很痛的，非常痛的。上面说他们很开心，他们配为这个名字受侮辱啊。这个侮辱当然对这个鞭打而言的，被鞭打当然是公开的刑罚，这是很难看的一个事件。好像这样，好，那同时呢，不止打，还再一次命他们不可因耶稣的名字讲道。我们可以想象的，他们怎么回答的？啊，听天主的话，什么听天主的话？那边就没有再写，对不对？他们再讲另外一个写法。路加写东西也是不无聊的，他不会把一句话重复那么多次，他是很会作者。他们怎么样说？开开心心的啊，喜喜欢欢的从公益会里面出来了，那么开心，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是很荣幸，可以为了耶稣而受侮辱。那各位记得我们读过这个伯多禄前书，对不对？伯多禄劝他们，对不对？哈，就是要为了义而 受侮辱啊，没关系的，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们是做坏事被处罚是应该的啊。如果你们要是义人而被处罚，那开心了、啊，要欢欢喜喜，也正是为耶稣基督作证。怎么样？虽然他们密他们不准讲，他们还是每天的不断的圣殿里面讲，这当然是一个胆量了。而且你知道，在圣殿内啊，这是不得了的啊，这里面讲，或者是挨户的，他们讲什么呢？还是一样讲什么？讲基督耶稣的福音，讲耶稣基督所宣讲的好消息。他们继续讲，他们继续讲。这个当然是第五章就这么样的结束。那整个的故事我们可以说，那么我们在第一章第八节里面，对不对？就是说你们领受圣神以后呢，要在耶路撒冷、全犹太、撒玛利亚到地极恶作证。那这边到这边为止，这故事还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其实我们如果这么连续读的话，真的没几天了啊。圣神降临之后就开始发生这一串事情，对不对？先是伯多的演讲3000人，然后有一天他们上圣殿里面就碰到了这一个摊子，把摊子治好了。又一篇讲道理就5000人很明显。然后呢几个描述，他们的描述这个最早的教会里面他们怎么样共同生活的啊，穿插了一个故事。这个好人是巴拿伯，坏的例子是阿纳尼亚夫妻。整个故事到现在，当然我们可以说时间并不长啊。到这边好，那接着第六章呢，开始一个新的故事。那第六章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选择了7个人啊。我们讲到这7个执事了啊，执事。那么执事这段话就是在第六章里面最先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字啊。那大家都以为就是执事好像就是为了端盘子给别人吃饭而已的，是吧？你们这么想大错特错了。当然这个经文给人这个印象啊，就是我们再次说，我们前面所读的东西，因为有第五章的故事，我们知道啊，其实整个初期教会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还是有人会一些隐瞒的小气，这种很惊讶啊。第六章开始所提的问题变成了派系问题了，那我很惊讶啊，那非常惊讶。我们看一下这段话啊，那时门徒们渐渐增多，希腊化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发出怨言，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于是12宗徒召集众门徒说，让我们放弃天主的圣言而操管饮食，实在不相宜。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拣定7位有好声望而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派他们管理这药物。至于我们要专顾祈祷，并为真道服役。这番话得了全体的悦服，就选了斯德旺，他是一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和菲利伯、普洛和洛、尼加诺尔、提梦、帕尔莫纳及尼科劳。他是一个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叫他们立在宗徒面前，宗徒们受以后给他们复了手。天主的道渐渐发扬，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司机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好，我们首先注意到这现在的故事呢，不是有人啊隐瞒啊，说自己呢给自己怎么讲，虚假的说自己捐了很多钱，其实没有捐。现在是分配上出了问题，那很惊讶的哈，那很惊讶的。而且呢，怎么分配呢？是有2组人，一组人呢是他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另外一组人是希伯来人。我放，换句话说，没有希腊化的犹太人，就是讲希伯来语言的了。一组是讲希腊文的犹太人，大概是因为放逐的关系啊，侨居的关系，在外地生活了很久了。像我们今天一样说，我在美国活了很久的人，回到中文地区里面啊，现在这个人啊，台湾还好，大陆多得不得了啊。你注意看，很多人在台湾长大，来台大，去美国，现在回大陆，对，都去了。 这是弟子大里面非常人非常多啊，对不对？好像在大的工作里面去了一样的。那他们可能第二代第三代到了美国生活以后到大陆去只会英文啊，就是不会讲中文的，是一样的情况。这是一样的，在外地生活了很久回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呢基本的话讲他们希腊文的话，真正的母语讲的不太那个流转啊，轮转不太流利了，这样子的磨练证了。那么另外就是一直在这边生活的，他还是有讲阿拉美文跟希腊文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两组人呢都是基督徒啊，那很自然的他们在基督徒的聚会当中当然是语言共同的话容易生活，已经开始不同的组出来了啊，这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两个堂区啊，一个呢讲希伯来文，一个呢讲希腊文啊，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在一起在中途领导之下啊，他们在分配这个日常的供应品上，那谁最需要的？当然寡妇需要嘛，哈，啊，就是在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他们需要。他们说这一群这个讲希腊文的发现啊，他们团体中的寡妇呢被慢待了，可能是不够生活，他会抱怨，怎么办？当然是这个教会的领导者要出头讲话啊，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十二宗徒。我们这个翻成十二宗徒没有翻错了哈，原文就是十二人，啊，那十二人，这个可以在路加的作品里面啊，就十二人是一个的词，十二人啊 ，the twelve 是一个专有名词，当然是指宗徒，毫无疑问的。我们这边是大概为了要翻译让我们懂，但我跟各位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你读外文的话，它大概就是十二而已，啊，那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称呼的方式，是路加的作品里面特别爱用的一个方式。指的就是宗徒，他们好，他们只能把门徒都召集来说了。他说：“让我们来管这个小事情啊，分个营养午餐是不应该的啊，我们要专门先讲天主圣言，对不对？好，那怎么办呢？你们要选七位好声望的，充满圣神跟智慧，派他们来管这个要务，就是要能够分得公平啊，对不对哈？”你觉得很奇怪，纷纷这个救济品需要充满圣神跟智慧吗？标准太高了吧，啊，我们今天说其实越笨越好，对不对？笨的人不做坏事，对不对？这个是我开玩笑讲嘛，啊，这是你注意看这个希腊真的奇怪的，啊，而且我们知道事实上你从那个第八节看，我们现在来不及了，第八节看怎么样，你看整个四德旺的活动啊，他做什么事啊？他做的事情啊，跟宗徒们相比毫不逊色，对不对？他讲了一篇非常长的演讲，你注意看嘛，整个宗徒大书是最长的一篇演讲，他讲的话的长度比伯多禄还长，他绝非小角色，绝非小角色。那这时候我跟大家说，这第六章是一个非常难的篇章，他写的方式呢，是让我们觉得这七个人啊是在宗徒之下的，对不对？宗徒们选，宗徒们叫他选，然后宗徒们怎么样呢？为他们副手，宗徒们派遣啊。整个写法都是什么？他们怎么样？是宗徒们给予职务的，他们附属在宗徒之下的啊。整个写法是让我们这么懂的，但事实上我们看整个后来呢，施德旺的怎么样呢？他的宣讲排名第二的菲底伯也宣讲，而且很成功啊，在撒玛利亚地区，对不对？非常成功，第八章的故事非常成功的。你就很难去想象这边本来他们怎么样，他本来只是要选来管饮食的嘛，对不对？买一些什么珍珠奶茶分一分的这味道了，对不对？现在这个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这你明白哈，这是一个困境啊。我们大概这么说，为什么七位也是有趣的？为什么七位？因为呢，在过去啊，很早在犹太的传承里面，他们的会堂啊，会堂的这个领导的这个长老团啊，就是七个人。那这些希腊化的犹太人，他们是在外方生活很久的啊。那会堂的最早的产生都是在外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耶路撒冷有圣殿嘛。 会堂的重要性是很低的，离这个圣城越远，他们的宗教活动就越依靠会堂。啊，那样的一个会堂的那个领导者就很重要。基本上呢，其实这已经是一个会堂地方性的领导者了。啊，他们的真正的重要性在那个地方而言啊，相对于耶路撒冷就是中途。我们大家可以这么懂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想啊。如果真的这么看的，大概比较一个比较合理的推论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其实一开始有两组不同的信仰团体啊，一个是呢讲希伯来文的，讲母语的阿拉美文的啊，另外一个是讲希腊文的。那这两个不同团体呢有不同领导者，讲母语的，讲这个传统犹太语言的希伯来文的，他们的领导者就是十二人，但是另外的七人小组，这七人小组领导那个讲希腊文的这个信仰团体，这大概这是一般我们今天在讨论上面比较会讲的一个方式。只是呢，路加因为他的写作的关系啊，要把宗徒地位提升，要让这个教会有延续，就是有耶稣选宗徒，宗徒领导全部的门徒们啊，那把这么就把这个他也知道的确是存在这些为希腊人为讲希腊文的基督徒的服务的团体，把它整合进来，在他的故事的编辑里面就写成了啊，这个情况里面把这故事发生，当时呢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困难发生以后呢，把这故事就整合在一起，就是说大概当时真的出现这些问题，路加用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资料啊，把它编辑出来以后，再变成这个好的七个人特别的位置，那么他们就写成一个执事啊。那当然，今天这个教会的执事的这个概念呢，是受这段经文影响很深的，很深的。那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制度里面，执事呢几乎是一个过渡阶段的。我们说，修生们读完了神哲学，那么加入一个教区，或者他被修会接纳，他准备领受司铎职务之前，先领受执事的职务啊，先做一点基本的训练，宣讲啊，行圣事啊，做一些训练，牧灵实习，然后才最后才成为一个正式的领受司铎职务的人啊。但事实上呢，我们说真正在最早的时候呢，应该这七个人呢，他们其实不简单的啊。那我们真的从第八节开始，你看这个施德望的活动，那真是不得了，我们真的要敬佩的哈。那我们怎么样做它呢？我们七月再看，因为这个太阳长来不及了。我们这个下礼拜跟下个星期，我们会停两次的课，因为我们要去朝圣啊，要去看看这个耶路撒冷当时选这七位执事的地方，看看能不能看到这样子。好，无论如何，听众就稍微做一个说明，就是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啊，根据路加的描写，当然是非常轰动的，但是呢，他也没有把这个问题隐瞒起来。啊，我们是要小心的阅读，我们知道，那么初期教会也在各种困难当中挣扎着学习当基督徒，啊，学习按着天主的圣意好好的生活。啊，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所谈的这个到这边为止呢。我们今天就早点结束吧，因为下面我觉得很难继续下去，因为太长了一段故事，因为整个的演讲啊，那是非常长的一段话，到这个施德望的这个致命啊这么东西。好，也没什么需要讨论的地方。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跟各位说过的，中大数其实很简单的，没什么太多的，我跟各位讲一些这个文化的或者是思想的背景就够了，那整个故事的发展其实是很容易了解的。当然我们知道整个的写法是说，那么最后是天主在领导一切，毫无疑问的。那人呢千万不要投机取巧，以为可以骗人啊，骗不了天主的。好，还有没有特别需要讨论？那我们就祈祷哈，作为今天的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宗徒的榜样，他们领受圣神，勇敢的为你宣讲，为你作证，也欢喜的为你受苦。 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跟宗徒们学习成为你的见证人，帮助我们在信仰中真实的生活，彼此同心合意，互相帮助，互通有无。请你帮助我们在信仰中保持真诚，请你帮助我们在面临困难时也一起和信仰团体寻求解救解决之道。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有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啊，晚安。我们这次会停两次，我们下一次应该是7月3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家看网站公布的时间就好了，好不好？大家晚安。